报告一下关于这个我们的录音侍奉的事情。原在一年以前，有的弟兄们已经开始这个工作，所以过去我们录了一些录音机，录音带，那个时候我们就缺少一个录音机，又是常常借用弟兄姊妹的，所以我们就断断续续。我们这录音带，给那个在 Cincinnati 教会，他们有一个 Cassette Ministry 的，他们联络，因为他们是供给各地查经班，没有牧师给他们讲道的，他们常常有需要这些信息。后来他们到日本、台�湾去以后，那边要求他们要寄300个录音带给他们，所以他向我们要求，我们把过去所有的十几个录音带都给他们寄去了。但是有一些我们又录得不太好，所以不太很实用。所以最近有些弟兄们又提起来这件事情，我们一直为这个事情祷告，我们希望买一个比较实用的录音机。结果好的呢就要很贵，不太好的呢恐怕效果不好。所以那天我偶尔到 Sears 去，看见他这个是他在 Sears 里面算最好的一个，定价是69.95，就是70块钱，他 on sale 减掉20块钱，我们教会的名义去买，又给我们 10% 的 discount， 所以我们就把它买下来，买了包括电池，一共是46.36。本来钱数不很多，但是我愿意弟兄姊妹们奉献，就是说不怕你奉献1块2块，那是表示你在这个工作上有份。所以我们把后面设了一个奉献箱，给那个录音机那个盒子上面，假如你有感动你可以奉献。而且我们以后每一个主日我们要需要一个 tape， 这个 tape 虽然不是很多的钱，假如你有这个负担你也可以奉献，我们盼望借着你的奉献使福音传到更远的地方。好，今天我给各位继续要思想的关于教会的真理。上一个主日我们讲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我们每一个在他的身体里面互为肢体，互为肢体。我上一次特别讲到强调两点，一个是讲到我们互为肢体要彼此配搭侍奉，另外一个我们既然互为肢体，我们要过一个肢体彼此相爱彼此关怀的生活。所以我特别强调这两点。今天我要给各位继续思想的教会是神的家。现在我们先看两处圣经，第一请各位看以弗所书第二章，以弗所书第二章11-19节，以弗所书第二章11-19节，各位找到的时候我来念给各位听。因为我们最近查考了以弗所书，我们要研讨了Ryan Steadman 写的那本《以爱相系》，就是 Body Life 那本书，我们所以还是根据以弗所书，我们更进一步的来一同思想。以弗所书第二章，从11-19节，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有受隔离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隔离之人所起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因他是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摧毁了中间割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近处的人。第18节说，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或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在这里我们看见 我们不再做客旅，也不再是外邦人，乃是神家里的人。请各位再看第二处圣经，提摩太前书第三章。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十五节，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主事或根基。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主事或根基。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借着这些经文，让我们更认识教会是你的家。求主在这个时候差遣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也开启我们每一个人心灵中的眼睛，让我们认识教会是什么，认识我们在教会里面的地位、责任或本分。主，你把下面的时间亲自分别为圣，让我们每一个来到主你面前的，在这段时间里，就是能够借助圣灵亲近主，也认识主，认识主你自己的话语，更认识主你的教会。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福分和恩典，让我们在你家里有份。你就祝福每一个凡是在你家里的人，让我们都从你那里蒙福，不单是今世的，也是永世的。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刚才我们读到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的时候，保罗写信给提摩太说，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就是永生神的家，是真理的基督事。我们晓得可能提摩太在那个时候正是在以弗所的教会里面做牧羊的工作，是以弗所教会的长老。所以前面我们看见保罗写给以弗所的书信也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是在神的家里的人了，我们不再是外人，不再是客旅，是成为神家里的人。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什么是教会，教会是神的家。我们想一个家庭留一个中心啊，这个家，比如说假如说我回到我自己的家，我们家里面呢都是姓袁的啊，我父亲姓袁，我母亲到我们家来她也姓袁，从我父母所生下来都是姓袁。换一句话说，这个姓袁的就是占了我们家的中心。那么你到了一个姓张的张先生家，你到了姓李的李先生家，他们那个家庭一定要有一个中心。照样神的家就是以神为中心，凡是在神的家里面的人都是属于神的人。第二个，我们知道一个家里面的一个家庭的组成，除了有一个家长一个中心的人以外，另外必须有子女。照样在神的家里面，除了神是我们的家主，是我们一家最尊贵的最荣耀的，也是最有权柄的，也是我们所敬仰的，所应当敬拜的。除此以外呢，也有许多神的儿女在神的家里面。但是这个神的儿女不是说我们要申请到这个教会里来我就成为神的儿女，儿女一定是由生的关系而来的。所以在神的家里面，每一个为神的儿女的一定是从神而生的。我们记得在上一次我们查考的时候，查到约翰一书第五章第一节，那里说凡是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的。换一句话说，我们跟神的关系呢是生的关系。在神的家里面没有收养的，在美国人很多的家庭里面呢，他们自己没有儿女啊，或者他们自己有儿女，但是他们仍然去adopt 几个小孩子做他们的儿女。在神的家里面呢，没有一个神的儿女是用 adopt 来的，都是要用神那里而生的。我记得去年呢，在美国有一个大财阀叫做 Howard Hughes， 他死了以后啊，他留下23 billion 的财产。结果当这个 Howard Hughes 死了以后啊，很多人呢就找律师证明说他是这个 这个秀吉的这个儿子。为什么他要做他的儿子呢？因为他做他的儿子，他可以承受这个产业，承受一部分的产业。所以呢，那个律师就开始证明，结果有人就提出证明，他说我是那个 Howard 他某一个电影明星生的儿子，结果一证明呢不是，结果他就没有与那个财产就无份了。所以今天我们看很多人为了要得这个世上的财产，甘愿要做人的儿子，结果他不是，没有办法。照样今天你要得神的荣耀，得那永远的基业，你要进入神的家，要借着生的关系。今天在地上的教会有常常有的时候很世俗化啊，比如说你要加入我的教会，只要你一受浸就可以了。他们没有查考到他有没有真正相信呢，有没有借着圣灵被重生呢。假如我们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假如没有被圣灵重生，我们可以在这里聚会，可以在这里听到，你也可以填一个申请表，你也可以在这里领主餐，甚至你可以在教会里侍奉，你可以在教会里讲道，但是你是不是神家里的人呢？看你是不是由圣灵而生的。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那里说，凡是信他的啊，就是凡是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我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换一句话说，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是借着接受耶稣基督。当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神就给我们这个权柄，得以成为神的儿女。所以神的儿女是由于从圣灵而生而来的。没有一个神的儿女是申请加入一个教会而申请进来的，都是借着信心由圣灵重生的。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我要给各位思想一下，既然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我们是什么地位。刚才我们读的以弗所书第二章那里说，我们不再是客旅，也不再是外人。嗯，这是一个反面的蹭出来那个正面的，我们不再是外人，我们也不再是客旅，我们是神家里的人了。各位弟兄姊妹，好多的时候啊，很多人到教会里来像客人一样。什么时候像客人一样呢？到了这儿来以后，我就坐一下，大家哎你好我好，然后临走握握手再见，下个礼拜再见，好像我就是来做客，就是来礼拜堂啊，就是来听一个钟头到，或者是听听音乐，或者是多得一点树林方面享受一点树林的空气，得一点安慰，没有把这个看作是我们的家。我记得在巴西的时候，有一位弟兄啊，现在是我的弟兄，他头一次到我们教会来的时候，他就来参观一下，他看我们的礼拜堂，看我们的主日学的教室，看我们的图书馆，看完了以后他就跟我讲，哎，他说袁先生啊，你们的教会还不错啊，你们的教会还不错，但是你们这个花呀应当怎么样，这个怎么样，他提供了很多的意见，他跟我讲，他说这是你们的教会还不错。后来他信主了，过了些日子他信主了，他给我讲，哎，他说我们教会啊应当如何如何，他说我愿意啊在我们教会里面有一点侍奉。哎，他马上改变了，过去他说你们的教会还不错，现在他说我们的教会，哦，这个教会是我们的。照样各位弟兄姊妹，这个神的家，你在这个神的家里，这是神的家，也是你的家，也是你的家。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把这个教会也当作你的家。我所指的教会不是光这个房子，我们礼拜天来到做礼拜，这个房子是我们的教会，我们离开这个房子就不是教会了吗？我所讲的教会是那个从那树林的意义来讲，就是说凡是在基督里的人都是神家里的人。我们不单在这里做礼拜，我们是在教会里面，我们出去不在这做礼拜，我们还是在神的家里面。所以有时候我们呢常常有个错误的观念，我不知道这种说法从什么地方开始。在这里我们没有自己的礼拜堂啊，在巴西的时候我们有自己的礼拜堂啊，有时候我路上就碰见一位弟兄和姊妹，我说你要到哪里去？哎，我要到教会去。他说指那个教会就是礼拜堂啊。结果呢这个有人就打电话啊，找袁某某人在不在，那个工人就告诉说他今天不在教会。那不在教会到哪里去了呢？很多人错误的观念，认为这个礼拜堂就是一个教会，礼拜堂不是教会， 礼拜堂是教会聚会的一个地方，教会的属灵的意义，凡是在基督里的人都是属神的人，都是在神的教会里面，都是在神的家里面。换一句话说，今天你走到很远的地方，你仍然是在神的家里面，我们还是在神的家里面。今天你不在美国，你到了台湾或者到了日本，到任何地方，我们还是在神的家里面。我在这里所讲的神的家，是执着那个广义的那个属灵的意义来讲的。但是呢，保罗在这说，我们不再是外人，不再做客旅，是神家里的人。所以每一个人来到神家里的人，我们都有家的感觉。每一个信主的人，我们在这里面，我们都是一个家的感觉。所以我见了我一个信主的人，我称他为弟兄，我称他为姊妹。什么人能够使我称为弟兄和姊妹呢？只有在一个家庭里面，只有在一个家庭里面的人才互为弟兄，互为姊妹，因为我们都是神的儿女。这是第一个，我们在神的家里面不再是外人，不再是客旅，乃是神家里的人。第二个，我们圣徒在神的家里是什么样的地位呢？我请各位看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我要多念一点，从十四节开始念到第十七节。罗马书第八章十四节，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我请各位注意，我们从圣灵生的，那是被神的灵所引导的，都成为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或基督重作后嗣。如果你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第二个，每一个基督徒在神的家里，我们的地位是什么？我们的地位不再是奴仆。第一个，我们在神的家里不再是外人，是神家里的人。第二个，我们要知道，我们不再是奴仆，乃是儿子。儿子和奴仆有点不一样。奴仆做工啊，这目的是要得工价。儿子在神的家里面不一定得工价，但是他得产业。我有一段期间呢，帮一个弟兄做生意。那时候我们有一位弟兄，他到了巴西以后，他买了很大的财产，结果他的儿女都很小，读书没有人帮助他。蒙他看得起我，就给我们夫妇寄了两张轮船票，一张聘书，就要请我们去帮助他经营他的事业。结果我们很好的弟兄，他把他的儿子送给我们做我们的干儿子，因为那时候我们没有孩子，所以我们的关系很好，在台湾时候我们认识很好。结果一到那里去以后呢，我们的情形不一样，因为他在台湾的时候我们是很好的朋友，但是到那时候他是老板，我是伙计。虽然他把很大的权柄给我，但是我之前是当伙计的。当伙计的做什么呢？我要赚他的工钱，我做工的目的啊，就是要得他的工钱。而我心里觉得很不舒服，很不是味道，因为这个赚人家的工钱就要看老板的脸，他不板，他是我的弟兄，他很好，他要板起老板的面孔的话，说我的心里就很不舒服。那么还有一件事情是我很心里边感觉不平的，那么他有两个儿子，那么那个小的儿子是我们的干儿子。这两个小孩子那时候刚刚 teenage， 刚刚上初中高中的时候，他们对店里面的事情，对他父亲所有经营的一切事情从来不过问。不但不过问，每次到那儿去以后就是胡闹，把东西弄得乱七八糟，拎走啊，要什么东西拿着就走了。这好像这个对这个店里不但不帮忙啊，反而有很大的影响。那我在管理的时候呢，我心里就觉得，我说你不但不帮忙，反而来捣乱。结果有一天，他的爸爸就我们两个在一起吃饭，他就给我讲，他说我呀年纪也大了，将来我也做不动，等到再过一两年，这个店里的生意稳定了以后呢，我就要退休，专门去服侍神了。那我就把这个店呢，这个店呢给我这个大儿子，那个店呢给我的小儿子。我心里一听很不舒服，我说我这样辛辛苦苦在这替你经营，结果你给你这两个不争气的儿子， 我说他们要拿到你的产业的话，还不给你挥霍干净？就后来我一想啊，我这气里没有道理，因为他们是儿子，我不是儿子，我不是儿子，我就没有资格得他的产业，因为他的儿子再不好，他把产业要给他的儿子。所以各位你看，一个故宫跟儿子的分别在哪里呢？今天我们是神家里的人，弟兄姊妹，我们不是故宫。保罗说我们不是奴仆，奴仆是为了讨主人的喜欢得一点工价。我们有的时候固然软弱失败，也许我们的天父不喜欢我们做那些事情，但是我告诉你，我们究竟是儿子，儿子就是儿子。因为什么呢？我们是儿子就是后词。我不知道各位懂不懂中文圣经的后词这两个字的意思。我们是儿子，我们就是后词。后词的意思就表示我要承继我祖上的产业，我们与基督一同为后词，乃是说我们既然是儿子，将来我们又同基督一同要承受那永远的基业。所以今天我们在神的家里，我们的地位是什么呢？不再是奴仆的心。奴仆啊，害怕，奴仆害怕。为什么害怕呢？今天我做的主人不喜欢，他可以打我，可以责罚我。在过去犹太人当中，一个主人对奴仆有着生杀之权，假如我对着奴仆不喜欢，我可以把他打死，没有人可以过问。所以他做事情的他恐惧战惊，害怕。儿子不害怕，儿子可能做错了很多的事情，也许很受父亲的责备或管教，但是他并不是像奴仆那样存着一个害怕的心。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在神家里的人，我们要知道，我们不是存着一个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我们乃是儿子的心，我们是儿子的名分，所以我们能够呼叫阿爸父。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想到，假如你能够来到父亲的面前叫一声爸爸，哦，不但那个为父亲的心里面满足，你自己那个心里面说不出来的那种喜乐，那种满足，那种有保障，那种得安慰。我常常喜欢拿我自己的经历来比方。因为我离开我的家很早，很小的时候我就离开家。有的时候在一个病痛软弱或者你心里面受压迫很大的时候，我会在梦中来叫我的母亲，叫我的父亲。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那是我唯一的安慰，唯一的投靠，唯一真正爱我肯帮助我的人。所以今天圣灵与我们的心同振，我们是神的儿子，我们来到父神的面前，我们呼叫阿爸父。我不晓得你有多少重担，我不晓得我们心里有多少的难处，但是当你把你的难处，把你的重担，把你一切的困苦和需要伤心都带到父神的面前，你说阿爸父，请你替我解决这些事情，这是多么甘甜多么美好的关系。所以第二个，我要各位知道，我们是神的家里面的，我们不是奴仆，是儿子。第三个，我要请各位看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希伯来书第十二章，我从第六节到念到第十一节。希伯来书十二章第六节，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失子，不是儿子了。再者，我们有生身之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尊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生身之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未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是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忧愁愁苦，后来却为那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在这里我们看见，我们在神的家里的地位不是失子，乃是儿子。既然是儿子，我们就要受父的管教。 管教是出于什么呢？是出于爱。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我们在神的家里面不是收养来的，是神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使我们因信而重生而生成的。所以我们在神的家的地位，我们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呢就要受管教。没有一个父亲不管教他的儿女的，为的是爱的关系。假如一个父亲不管教他的儿女，那不是出于真正的爱，因为小孩子在小的时候必须要管教。箴言书上说要从小管教你的儿女，使他到老也不偏离神的话。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我们做神的儿女，神为着爱我们的缘故，我们受管教。各位弟兄姊妹，假如你受了管教，你不要认为那是一个愁苦的事情，你不要认为那是一个痛苦的事情。你管教当时固然是不大好，不大好过，不大舒服，但是管教以后，你能够知道这是出于神的爱。有一次吴勇弟兄给我们讲一件事情，在他的教会里面有一对年轻人在诗班里面服侍神。一对年轻人非常好，非常热心爱主，也唱诗，也参加青年的各种活动。后来他们结婚了，当他们结婚以后呢，还是双出双入的常常到教会来聚会，也参加侍奉。后来他们生一个小孩子，当他们生了小孩子以后啊，他们就不常来聚会了。不但不常来聚会，因为有了这个小孩之后，就有很多的应酬，很多其他事情，所以慢慢就不来了，很久就不来聚会了。那么教会的弟兄姊妹就很关心他，传道的弟兄也去探访他，结果他们一次都不来，总是为着家庭而孩子或者其他的世界上事情忙碌。结果有一天呢，这个小孩子生病，最初他们也不晓得什么病，倒是发烧发得很厉害，结果没有办法，就送到台大医院去。到台大医院去以后啊，这个小孩子烧不但不低，而且这个不能够小便，只有七八个月的小孩子，这个肚子胀得像鼓一样的那么大。这个小孩子痛苦得不堪，一直在那哭，因为他太小，只有七八个月的小孩子，医生没有办法给他放尿，所以只好给他吃一种消炎的药。吃了以后呢，要减低他的体温，结果体温始终不降下来。医生也没有办法，医生临走的时候就给他再吃一个药，再打了针，就说看明天早上我再来看。这对年轻的夫妇就在那医院里面就守着这个小小的婴孩。那个小孩子一夜不停地哭，因为他不能够小便，那个肚子胀得非常的难过，这个肚子胀得就像鼓一样，就要爆掉一样，而且烧不停。这个小孩子哭啊，这个父母这个心里面这个痛没有办法帮他的忙，看着这小孩子不住的在那挣扎，在那里哭，这个父母心里面就难过，但是爱莫能助。到了半夜的时候，这个小孩子越哭越厉害，连声音都哭不出来了，简直有的时候哭的好像气都要断掉了。这个时候这个太太，这个做妈妈的这个心里就痛的难过，就没有办法，就拉着她的丈夫说，她说我们为什么不祷告呢？当她这句话一提醒啊，这个年轻的父亲也想起来了，好，他们两个就跪在这个小孩子的床前呢，就在那祷告。当他们一祷告的时候，圣灵就光照他们，他们就看见他们远离了神，他们看见他们做了很多的事情不是神所喜悦的，所以他们夫妇两个就在那里认罪，一面痛苦一面认罪，一面哭一面认罪，那个小孩子也旁边也哭。等到他们祷告了他们一两个钟头以后小孩子不哭了。哎呀，他说这下糟糕了，这个小孩子不哭了，大概是一定死了，说赶快去看一看。结果把那小孩一摸，给这个烧退掉了，再一看呢，这个肚子也不胀了，结果一发现呢，所有的小便自然就排出来了，尿了一床都湿了，结果这问题解决了。他们就感谢神，赞美神。哎呀，他们实在是心里面说不出来那个高兴，怎么样好的呢？他们不知道，他们就知道神救了他，所以他就抱着这个小孩子。第二个主日，他们回到礼拜堂，在聚会的时候向众弟兄姊妹做见证，他说神借着这个孩子来管教我们，让我们再回到神的面前。各位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看到神的管教实在很奇怪的，你比如说大卫犯罪，我们晓得大卫一生犯了一件最严重的罪，就是他奸淫了别人的妻子而且杀了他的丈夫乌利亚。当他把这个我们想假定说这个儿子是在罪中所生的，这个儿子有什么 有什么罪过呢？这个小孩子他本身是不知道的，应该是神应该管教大卫，或者应该管教别示巴那个女人，怎么让这个小孩子生病以至于死了呢？各位不晓得，假如你做父母就知道，小孩子生病比我们父母自己生病还要痛苦。假如你做了父亲，假如你做了母亲，你看见你的小孩子生病，你会觉得那个切肤之痛比你自己生病还要难过。所以神要管教大卫，而不是让大卫生病，而不是要大卫遭难，而是要什么？让他的儿子死。所以我们看这两位年轻的弟兄姊妹，假如他们自己生病，也许那个管教的国效没有让这个小孩子给他们带来的痛苦来得深刻。所以结果呢，他经过这次管教以后，这一对年轻的夫妇就回到神的面前，就非常的爱主。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我们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一定要受管教。假如你不受管教，假如神不管教你，那证明我们不是属于神的儿子。所以这是第三个我要各位知道的。第四个，我们再请各位看一处圣经，就是路加福音第十五章，这是大家很熟悉的一段圣经。路加福音第十五章，这里面耶稣基督讲了一个浪子的故事。当耶稣基督给我们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是讲到有一个儿子啊，有一个人他有两个儿子，这个小儿子就把父亲的财产呢都拿去了以后，就离开了他的家，就到外面去流浪，在那里浪费资财，一直到后来他穷苦的连东西都没有吃，结果去给人家放猪，要吃猪的豆荚都不能。后来他回悟过来，就回到父亲的家里去。在这里我要请各位看第三十第我看看啊，第十一节，第十一节，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个是不是儿子呢？是个儿子，但是是一个流浪的儿子，是一个离开父亲的儿子。今天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我们是儿子，但是我们不要在外面流浪。这个人他是儿子，但是在外面流浪的时候呢，他就不是儿子。为什么呢？结果在外面流浪时，你看他那个光景，下面说什么呢？那个地方遭了饥荒，他就去投靠一个人，跟人家去放猪，穷苦起来，连吃猪的豆角都不可能，到那时候他才醒悟过来。所以今天呢，我们想一个人在神的家里面呢，他有儿子的地位，假如在外面流浪的话说呢，他就失去了这儿子的宝贵的地位或名分。一直到什么时候他才回来呢？他才回来恢复他儿子的地位呢？我们请各位看第二十四节，说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哎，他的父亲说什么？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今天呢，好多属于神的儿女是在外面流浪的，把神的财产，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可以在外面浪费，等到有一天浪费的我们走投无路的时候再回来。很多人要经过这样，假如我们不经过这里呢，那就是我们在神面前的福分。所以这个第四一点，我们要知道我们在神的家里是儿子，但是我们不是浪子，我们是永远在神的家里。在神的家里有什么样的好处呢？我们请各位看三十一节，他的父亲呢对这个大儿子说什么呢？他说，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这是在父亲家里面的一个最大的祝福。假如那个小儿子他拿了他那一部分财产出去了以后，他所得的就是那么多，没有了，花完了就没有了。你无论你自己怎么样浪费，到最后你没有了，你会到山穷水尽的时候。但是你是在父亲的家里，父亲所有一切的丰富都属于你的。所以今天我们知道我们在神的家里面不是奴仆，是儿子；我们在神的家里面不是外人，是儿子； 我们在神的家里面不是狮子，是儿子；我们在神的家里面不是浪子，是藏在父亲的家中的儿子。这是我们每一个在神的面前我们与你的地位。第二个，我要给各位再思想一下，教会是神的家。神的家是什么样的光景呢？我们进到一个家庭里面，我们一看，我们就说，哦，这个家很好，那个家很贫穷，哦，这个家很和睦，哦，那个家有问题。究竟我们说这个神的家是什么样一个家呢？第一个，我要各位认识，神的家是一个爱的家。神的家是一个爱的家，因为什么呢？因为神就是爱。所以你来到神的家里面，第一个你所能够体会到的，这里面有爱，有神的爱。我们看一节圣经，在诗篇一百零三篇，诗篇一百零三篇，诗篇一百零三篇，我请各位看第八节到十三节，我们一起念好不好？诗篇一百零三篇第八节开始到十一节，我们一起来念。来，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天立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立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你在这里看见一个爱的父亲。当大卫写这首诗的时候，他能够体会到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照样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刚才我给你们讲一个比方，说假如你有儿女生病的话，说你那个做父母的心比自己生病还要难过，还要痛。我记得我们的那个女儿这个 Gloria 小的时候，她有一种气喘病，这个在巴西的时候天气很不大好，所以那个气喘病就常常会发。每逢她一伤风或者一感冒的气喘病一发的时候，她晚上就整夜的这个气喘的呼呼的那个声音呢，很痛苦。那么她很小，她自己也不知道那个痛苦怎么样表达，那我们就守着她。当我守着她夜夜不能睡觉，就陪着她，就看她那个难过的样子，我心里就替她着急，但是没有办法，爱莫能助。我就祷告，我说神啊，为什么让这样一个小孩子受这样的痛苦呢？好不好，求神怜悯她，让我这个做父亲的来替她受这样的痛苦。当我为她这样祷告的时候，我真能够体会到我们的天父怎样爱我们。各位弟兄姊妹，你不要觉得你有时候在受痛苦是你一个人在那承担痛苦，当我们在受痛苦的时候，你晓得我们的天父多么样的痛苦。我从这个孩子的身上，我能够体会到一个做父亲的心，照样今天你能够体会到神对我们的爱。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来到神的面前的人，第一个我们要领受的就是神有爱在我们身上。哦，他不永远向我们发怒，有的时候他会管教我们，有的时候他会向我们发怒，但是都是为着爱我们的缘故。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不长远发怒，他有恩惠，有丰盛的慈爱。父亲怎样怜恤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怜恤敬畏他的人。所以各位弟兄姊妹，今天你来到神的家里面，第一个你要领受神的爱，你会体会到神的爱。圣经说，你要是尝尝主恩的滋味，你就知道他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到，神最大的恩典在你身上是什么？神给你最大的恩典是什么？给你吃，给你穿，给你用，这些吗？给你一个好的妻子，给你一个好的丈夫，是这些吗？神最大的恩典就是在基督里赦免我一切的罪。我想一个人所得到的最大的，摩于他的罪得到赦免，心里那种喜乐和平安。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来到神面前的人，第一个我们要晓得神的大爱，就是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为我们死，耶稣基督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所以第一个我们领会到神的爱，是因为他为我们的罪的缘故 把他的爱子舍了。你要能够想到这样的爱，你想你在这个家里面你是多么大有福气的人。很多人一生没有喜乐，没有平安，没有盼望，就是因为他的罪得不到赦免。而我们能够领受神的爱，是因为神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舍了他的独生爱子。还有比这个爱更大的没有？这是第一个我们应该享受到的。第二个，我们请各位看希伯来书第四章。希伯来书第四章，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六节，各位找到的时候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六节，各位找到我们一起来念。来，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所以你来到神的家里面，你有个最大的权柄，你可以到施恩座前，来到神的面前，把你一切的难处，不能对人家讲的，不能够对外人讲的，都可以给神来说，为的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是第一个，我们在神的家里面先要享受神的爱。第二个，我们刚才讲过，我们每一位在神的家里面，我们是弟兄，我们是姊妹。我们上一次我们讲到弟兄姊妹之间的肢体的生活，今天我们要特别强调弟兄姊妹之间的相爱的生活。你是我的弟兄，你是我的姊妹，我是你的弟兄，我们的关系不是平常的，我们是建筑在神里面，我们是在这一个家里面。既然你是弟兄，我是弟兄，你是姊妹，我们应该有一个弟兄姊妹的关系。这样的关系在圣经里面给我们很多的教训。耶稣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因为你们彼此相爱，外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我们还要读一处圣经，请各位在约翰一书第三章，约翰一书第三章，请各位看约翰一书第三章，我们读十三节到第十八节，请大家找到时候我们一起来念。来，约翰福音，约翰一书第三章十三节，弟兄们，世人若恨你们，不要一味稀奇，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已经出死入生了，没有爱心的仍住在死中，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失足怜悯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边呢？小子们呢，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或舌头上，总要在行为或爱心上。前天上一个礼拜，礼拜四的晚上，我到马弟兄吴弟兄他们一起，我们在查经，我们看见很多的地方我们找不到爱，很多的地方能够讲爱，但是他们没有爱。今天我们在神的家里，我们跟很多的地方不一样的地方，我们要在这里面照着神的话来活出爱的见证来。这个爱不是我们勉强做来的，因为什么呢？是从里面发出来的，因为我们是从那个爱的神生的，所以我们里面就自然有这样的爱心。假定说我们不去行爱心的事，圣经说什么？你们仍然没有永生，你们仍然在死亡之中。我们有爱心的，就是一进出死入生了。我上次提过，我愿意再提，我很觉得感谢神，因为在我们中间我们屡次看见弟兄姊妹彼此相爱的见证。好多时候我们看见一个弟兄他遭遇了不幸的事，很多的弟兄姊妹们那样的关心他，不是像世人那样客套的关心他，写一个卡片，打一个电话，写一封问候的信，真是看见弟兄姊妹们的关心，不是光在言语上，而是在行为上的见证。所以我盼望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能够在爱心上能够为主做见证，叫别人进到我们的教会就觉得知道我们中间是有爱存在的。有一个姊妹给我讲一件事情，她说有一个人呢要自杀， 灰心的不得了，要自杀。后来有一个朋友就劝他，他说你不要这样伤心，也世界天无绝人之路，你何必这样呢，一定要走的绝路呢，不要这么消极。我劝你啊，到教会里面去做做礼拜，听听道，给那些信耶稣的人在一起啊，你慢慢就会改变你的心智。那么这位有一位小姐啊，她去了以后啊，她就去到一个教会去参加聚会，结果参加了几次聚会以后回来了，那个朋友又碰见她，哎，她说某某人你怎么样，她说我去做过礼拜，她说你现在有什么改变没有，她说我决定自杀。她说为什么呢，她说我在世上找不到爱，她说我到教会里那个教会也没有爱，所以那么你所盼望的唯一的教会有爱的地方都没有爱，我这个人还有什么希望，所以我决定自杀。所以我盼望没有一个人到我们这儿来以后决定要自杀，我盼望没有一个每一个人到了我们这里来都觉得我们这里有爱，我们这里有神，我们这里有基督，我们这里是过着一个肢体彼此相爱彼此相关彼此帮助的一个生活。所以我盼望每一个特别是不信的人进到我们中间来的时候，弟兄姊妹们，你要关心他什么是爱，第一个就先要关心别人，假如你不关心他，你不知道他的难处。所以每一个来到我们中间的人，我盼望每一个人不是给他打打招呼寒暄几句，我们关心他，我们要知道他的情形，我们对他用于爱心。耶稣说假若你只爱你们所爱的人，那有什么赏赐呢，娼妓和税吏不是也这样行吗，那个娼妓也会爱他的儿女，税吏也会爱他自己的儿女。我们假如只爱我们自己的，外人来了我们不爱，我们只爱我们自己的弟兄姊妹，不信主的人我们不爱，那我们有什么见证呢，说巴不得神叫我们看见这一点，我们有神的爱，不但我们弟兄姊妹彼此相爱，特别对那些不信的人，我们要存着一个爱他灵魂的心，关心到他灭亡和永生的问题。所以每一个我们所遇见的人，他找到我们，我们固然关心他，他没有找到我们，我们应该去找到他。神的家就是爱，神的家怎么样生长呢，神的家是在爱里面被建立起来的。你唯有借着爱心把一个带到基督面前来的人，使他在主里面认罪悔改接受耶稣的救恩以后，他就得以重生，成为神家里，成为你我中间的弟兄和姊妹。所以巴不得弟兄姊妹今天能够看见这件事情，我们的爱不仅是在言语上舌头上，而且是在行为上。有的时候你关心弟兄姊妹，哦，一点点的小事情叫他能够体会到你是爱他，你是关心他。还有呢，这积极方面，我们彼此相爱，彼此体恤，彼此帮助，彼此关怀。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应当彼此饶恕，彼此包容。假如弟兄姊妹在言语上有失慎的地方，和在行为上有得罪你的地方，因为我们是弟兄和姊妹，所以我们应当彼此包容，彼此赦免。我读的那边呢，以爱相惜的那本书里面，那个 Ryan Steadman 他做了一个见证。他说有一次他去看一个家庭，去的时候两个兄弟在那吵架，两个兄弟吵得很厉害，他觉得这个哥哥很没有道理，又欺负这个小弟弟，所以他就帮助这个小弟弟，就给这个哥哥讲理。他现在他说你再不听话，说他说我要好好的教训你，我要打你一顿。当他要打这个哥哥的话，说这个弟弟转过来两个人对付他，哦，他愣住了，他说啊，现在我才知道他们两个吵架，但是他究竟是弟兄，当外面人来的时候他们一起对付外面的人。所以我要弟兄姊妹，你能体会这件事情，我们在我们一起的时候，对，不错，你可能对我有误会，我可能对你有不满，但是这个误会和不满并不能够损失到我们的爱心。我们是弟兄，我们是姊妹，我们在基督里面成为一体的，不可分的。假如你能够包容，你能够赦免，你挽回了这位弟兄，而且对外面也是一个很好的见证。所以第二，我愿意各位弟兄姊妹，家是一个爱的地方，不但在这里能够享受到神的爱，更能够让我们在家里面享受肢体之间的爱。最后我要给各位再讲一点，就是我们在爱中还要追求，还要长进。在希伯来书讲到我们只能够吃奶 啊，这个彼得前书讲到我们生下来像婴儿渴慕奶，希伯来书讲到我们只能吃奶不能够吃干粮，保罗在格林多书信给格林多的教会说，他说我今天如今呢是拿奶来喂你们，因为你们不能够吃干粮，你们在今天仍然是婴孩。换句话说，那个光吃奶的婴孩啊是还没有长大，我们这个基督徒我们不能够永远光在吃奶的阶段，我们必须要在爱中建立我们，在以弗所书第四章说你们在爱里建立啊，建立成基督的身体，照样这个神的家是在爱中建立，让我们在爱中都要长进，不是光今天我们到这种程度就满足了，所以我们必须在爱里面追求要长进，假如我们不长进的话说永远是婴孩。我们有查经班，我们有祷告会，我们举办各种的聚会，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们不是光一个礼拜天来听一次道能够喂养你的灵命，听到给我们一点启示，给我们一点圣灵的引导，但是真正的追求长进是要靠我们平常读经祷告来下功夫的。所以我们今年开始勉励弟兄姊妹们有计划的长进，每天你要花出时间来祷告读经，在里面长进。假如你不自己追求的话说，你一个礼拜来做一次礼拜或者偶尔来一次，我敢说你的灵性没有办法长进的，你的爱心也没办法长进的。过去在巴西的时候，我们有一位弟兄啊，那位少弟兄他有一个儿子在香港很多年没有办法申请到这个巴西国内，因为他有残废，结果有一年呢总算啊把他申请到，他把他儿子接来巴西，那个时候他儿子已经12岁了，我们去看他，他从楼上把他的儿子抱下来，12岁的儿子他抱下来，怎么样，这个12岁儿子抱下来呢，他12岁就那么大，只上一个1岁半2岁不到的一个孩子，所以我们实在替他很难过，他的父母更伤心。所以今天一个家庭里面有一个不长的孩子，那个父母多么伤心。今天在神的家里面有一个不长进的基督徒，我做了基督徒3年5年仍然是这样的光景，你想那个神多么伤心。有一个故事是说有一对夫妇啊生了一个小孩子，结果抱给他的舅舅看，舅舅给他孩子起个名字很高兴，哎呀这个小孩子真是宝贝啊，叫他什么好了，给他叫做德夫好了，就给他德夫，好就叫德夫。过了4年以后啊，他又碰见他的舅舅，又抱一个小孩子去了，他舅舅说怎么又来了一个小孩子啊，应该恭喜你，妈妈就流下眼泪了，他说舅舅还是德夫，不是另外一个小孩子。他舅舅说什么4年了还这么大，他舅舅也哭起来了。所以今天我们想呢，一个小孩子如果不长进，这是一个家庭的悲剧，照样一个基督徒在神的家里面如果我们不长进，这是神家里的悲剧。所以弟兄姊妹们，为着神的荣耀，为着你自己的蒙福，我们必须在神里面不能够光吃奶，我们要追求长进。怎么样追求长进呢？读经祷告以外，你还要参加侍奉，你侍奉你才操练，你才能够长进，假如不晓得侍奉的人就很难长进。还有一个呢，你在神的家里面你不能永远只当小孩子，你还要长大，你要对这个家要负起的责任来。我请各位读一处圣经，马拉基书第三章，马拉基书第三章，马拉基书第三章，我们一起来念第十节，我们是念这一节好不好，第三章第十节，找到没有，我们一起念来。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1/10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穷福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那这些圣经我愿意给注意几个字，第一个是当纳的，1/10是当纳的，第二个全然不能打折扣的，第三个是我家，这个我家是什么意思啊？神的家，神的家有粮。各位弟兄姊妹，我讲这个奉献的道理不止讲一次，我每次要提醒各位弟兄姊妹，你们不要认为是教会需要钱或者是牧师需要生活费才勉励你们奉献，你们奉献是你们的蒙福。什么样的人不奉献呢？比如说我们的小孩子，当他小的时候， 他到家里来，他们在上小学的时候，在家里面，他制造家里面来药去，他不对家里没有责任，因为他们没负不起责任来。一个小孩子对家里没有责任，等到有一天他长大了，现在他长大了，他们虽然在上中学，但他们已经在外面做工了，他们分担家里面的责任。他们要买的东西，有的时候他们不要父母拿钱买，他知道父母没有这能力负责，他们自己，他们买他们要用的东西，他用他们自己的钱。啊，他有时候问家里面如果有需要，他会把钱奉献给家里面来让家里来使用，这表示他已经长成了。所以在神的家里面，假如你不奉献，表示你还是没有长成。在一个家庭里面有两种儿女不能够参加侍奉的，不能够奉献金钱的，是什么呢？一个是小孩子，一个是有病的人。假如一个人是生病，他没有办法做工，没有办法做工，也没有办法对家庭有贡献。所以今天在神的家里面有两种基督徒不能够尽上他的本分的，就是不长进的基督徒和灵性上有病的基督徒。但愿神祝福在我们中间每一个都是长进的，都是有爱心的，都是有信心的，都是照着神的话遵行的。不单是神的家里有粮，有很多工作可以做，而且是你自己也能在神面前蒙福。每次我讲到的时候，我愿意勉励弟兄姊妹们奉献，因为你不奉献，是我没有把这个神祝福的这个道理告诉你，对你的亏欠。有人说，这个牧师讲道最好不要讲奉献。有一个人呢，这个牧师他讲道，他说你们要赚钱，我盼望你们努力的赚钱，不单赚钱了，而且要努力的攒钱啊，把钱存起来，存的赚的越多越好，存的越多越好。第三个呢，你们要奉献钱，奉献的越多越好。后面有一位听了，实在心里不舒服，站起来就走了。走到门口，那个招待说：“哎，先生，哎，请坐，还没散会，还没完，你为什么这么早就走了？”哎，他说：“刚才那牧师啊，讲到前面讲的都很好，就是后面那一段呢，把一片好的信息破坏掉了，真是可惜。我不怕破坏我上面很好的信息，我仍然把这个信息传给你们，是为着你们蒙福。”你们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奉献，使我的家有粮，一次来试试我，看我是不是开开天上的窗户，穷福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今天我们报告买了一个录音机，钱数很少，只有40几块钱，但是我在祷告中，我愿意弟兄姊妹们有份。40几块钱，假如我一个人可以拿得出来，我想神也不是看着我们这些钱多么大的一笔钱，我们省吃俭用也可以拿出这笔钱来。但是我不愿意让弟兄姊妹有个感觉到，哦，这个教会是原牧人一个人的教会。我让弟兄姊妹体会到，这个教会是你我每一个人有份的。你能够奉献一块钱在这上面，表示你在这个教会里有份，表示你在这个工作上有份。我愿从现在开始让弟兄姊妹有这个印象，将来我们可能要自己建堂，将来我们可能自己要买地，将来我们有很多的工作要做，我们愿意弟兄姊妹每一个人都在这奉献上有份，因为你是这个家里面一份子。所以我愿意神今天祝福我们每一位，让我们知道我们在神的家里，我们是神的儿女。神的儿女说我们何样的祝福呢？最后我再请各位读一期圣经，我们结束今天的聚会。再看约翰一书第三章，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一、第二两节，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好不好？第一、第二两节，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一节、第二节，你看父赐给我们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他。亲爱的弟兄们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向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感谢主，今天我们是神的儿女，将来主要显现的时候，把他一切的丰富荣耀都带给我们，我们在他的丰富的国度里，荣耀的国度里